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父王早安，得见父王康复，我真高兴。
所罗门儿啊，今天我叫你来，是要你召集以色列支派的首领，包括官长、公务员、祭司、军官、宫廷人员和我所有的儿子们，前来耶路撒冷听我训话。
我立刻去办，愿我父王康健有力，训勉众人。
你放心，我儿。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听我说，我本想建一座圣殿来安放耶和华的约柜，我也预备好了各样建材，但是上帝却对我说，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多人的血。然而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我拣选他做我的儿子，我必做他的父。
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诚意地侍奉他。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我儿要细心思考此事，因耶和华已拣选你建筑圣殿，你要刚强去做。
父王啊，只要耶和华赐儿智慧，这事必完成。
书记，把计划文件给我。
是，陛下，全在这里。
我儿所罗门听着，我在大众面前把建造圣殿和造所有器皿的全部计划文卷交在你的手中，还包括祭司和立位人的服务解说。
是，父王。
这宏伟的圣殿不是为人，乃是为上帝建造的。我已尽力预备了金、银、铜、铁、木料和各种精美的石头，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协助建造圣殿的大功。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我算什么？我的名又算什么？竟如此愿意奉献。因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只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求你赐给我儿子所罗门一颗热诚的心，使他遵守你一切法律命令，用我所预备好的建材来完成建殿大功。阿们。
大家安静，听我的建议。
别说话，别说话。
大家还记得
所罗门王上次受膏加冕时，时局不安定，大卫王也因贵体欠安没有出席，也没举行庆祝仪式及饮宴。我现在建议在大众面前举行第二次加冕受膏典礼，并摆设宴席来庆祝。
好，好，对对对对对，那就这样，真的好。
所罗门，
是的，主啊。
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立我为王，管理这么多的不可计算的人民，而我是幼童，求你赐我智慧和聪明，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人民呢？
你既诚心求这事，不为自己求长寿富贵，或求仇敌死亡，单求智慧判断是非，我就赐你聪明智慧，也赐你富足尊荣，将超过历代以来诸王所享有的。
报告陛下，下一个案件是两妇女争一个婴孩。
这案子听来奇怪，叫他们进来。
哦，你先说吧，向陛下说实话。
报告陛下，经过是这样的，这女人跟小明同住一间屋子，我生了一个男孩，第三天她也生了一个男孩。
有见证人吗？是收生婆接生的吗？
报告陛下，没有收生婆，只有我们两个人。
嗯，继续说下去。
夜里这女人在睡梦中压死了孩子，我才没有呢。
别插嘴，等一会儿才轮到你。
我刚说过，这女人的孩子死了，她半夜趁我熟睡的时候就抱走了我活着的儿子，又把她的死娃娃放在我身边。第二天天亮，我要喂孩子的时候才发现死娃娃，仔细的看，死娃娃根本不是我生的。
不不，活娃娃是我的，死的是你的，他是我的，死的是你的，你还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死了，活的那是我的。
女人别吵别叫。
陛下请原谅。
陛下，我看第一个说的是实话，孩子像是他的。
我们看吧。卫兵拿大刀来。
是陛下，刀在此。
既然你们两个人争夺这个婴儿，我看就把他一刀劈成两半，让你们各得一半好了。孩子抱过来。
哎，不不，陛下，给他算了，请您别动刀，给他吧，求求陛下。
对，这孩子既不归我也不归你，就把他劈了吧，陛下。
把这婴儿给第一个女人吧，不可杀这个孩子，这女人才真是活婴儿的妈妈。
这个判决的故事传遍了全国，人民知道上帝确实赐大智慧给所罗门，人人都敬畏所罗门王。
有一年夏天，天天都艳阳高照，一大清早温度就超过摄氏30度，中午过后高到35度更是常事，白花花的太阳照得人发昏，我整天都躲在冷气房里做个宅女。有一天傍晚，我无意间往窗外一看，最心爱的绣球花全变了样，粉红色的小花一朵朵成为焦黄，原来长得很茂盛的叶子都缩成一团像皱巴巴的卫生纸，整棵树小了一半，眼看就要干死了。我大惊失色，赶紧装了两盆水去抢救，养了5-6年的花不能就这样让它死了。还好隔天起来，花恢复了生气，叶子再一次生气盎然地舒展，花也重新开了起来。我心里想，水实在是太神奇了， 我想象水被根吸收之后是怎么样流经花的每根枝子、每片叶子，很快速地补给了每一个细胞的干渴，让花得回了生命力。所以趁太阳还没有发威之前，我赶快先为花浇下了一大盆水。那天傍晚我去查看，绣球花安然无恙地对我微笑，清晨的水很成功地施展了功效，帮助它抵挡了一天的烈日。我也看过人像花一样在我面前枯萎过。人内在枯萎的时候，表现在外面的常常是沮丧、憔悴、忧虑，他的言行常常失控，人际关系很容易破裂。我们过去认识一对夫妻，丈夫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在这里我们就姑且叫他小王。小王说话慢慢的，很斯文，他太太有一对灵活的大眼睛，知书达理，手脚利落，他放弃工作过来陪读。表面上看起来很祥和的一对夫妻，没想到关起门来是另一番光景。两个人闹意见的时候，太太伶牙俐齿，小王说不过他，火气上来就打人。在租来的小公寓里面，太太闪躲不容易，所以手臂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太太被打怕了，有一回就警告小王，你再打我就报警。小王想，太太初来乍到，英文又不行，没有那个本事，就说你要打就打呀。没想到太太用有限的英文在网上查到了方法，真把警察叫来了。在美国打人是犯法的，小王就进了监狱，被关了几天。我们是小王少数认识的几个朋友，我先生半夜接到电话，去监狱把垂头丧气的他接回家，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小王有家暴的问题。先生问小王为什么生气要打人，他说从小在乡下长大，在那里丈夫打太太是很平常的事，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所以他现在也照着做。一个在学术殿堂高高在上的人，却对经营夫妻关系一无所知。小王面容憔悴，神色黯淡，就像是一朵枯萎的花。法庭规定他出狱之后需要接受婚姻辅导，我先生是教会的传道人，也就接下了这个任务。辅导的时候小王太太也出席，两个人虽然坐在一起，中间却是像隔了一层冰砖。婚姻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小王太太不抱希望，来教会接受帮助呢，也是勉为其难的。先生翻开圣经，把神对夫妻相处的教导告诉他们。神说，结婚之后，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丈夫应该要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神也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圣经上也说，夫妻两个人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要彼此顺服。听着听着，小王的眼睛开始发亮，他太太脸上的线条也放柔和了。他们一直觉得神的原则虽然难行，却很有道理。尤其是小王，他像是在旷野迷路的人，突然看到了很清楚的指标，又说不出的兴奋。他把圣经里的话一句一句地抄在笔记本里，拿出了他做学问的精神，努力思考体会每一句话的真意。上了几个礼拜的课之后，小王的太太说，小王像是变了个人，对他特好，以前呢霸道不讲理，现在呢事事会听他的想法，还会让着他。神的话进入了小王的心，就像是枯萎的花被补给了水，他有了活泼的新生命，成为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好丈夫。他们两个在一起甜甜蜜蜜，幸福洋溢。可是啊，好景不长，课结束后不久，小王又开始对太太大声小声 有一天一言不合，拿起身边的水瓶就砸太太。太太伤心地说，改变都是假的，没有用的。我们再次见面，小王很懊恼地表示，不是他不想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生活一忙，压力一大，起摩擦的时候，神的话还没出来，他的老脾气已经跳出来了。而且课结束之后，笔记本被束之高阁，神的教导就慢慢淡忘了。这次回家之后，小王把抄的经文贴在客厅的墙上，他每一天站在前面朗读背诵，让神的话语像浇花一样在脑子里面流窜一次，他的内在生命天天因此得力。常常他不顺心正要发火的时候，神的话就会跳出来提醒他，加大了他自控的能力。这一回，小王的夫妻关系就开始有了实质的改变。花需要天天浇水才能够对抗烈日的烤晒，人也需要天天读神的话语才有力量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神的话跟水一样神奇，花需要的不过是水，人需要的不过是神的话。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是智慧书。在诗篇十九篇第七节这样的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义人有智慧。圣经是一本爱的书，研究圣经的真理能够使人重整属灵的生活。圣经的经义就是爱，约翰福音三章所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整本的圣经的启示可以说就是神爱我们。主曾经这样的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又说，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此外，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更活出爱，医治病人，赦免行淫乱的人，与税吏和罪人做朋友，再再的说明他果真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是的，耶和华呀，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义人通达。耶利米先知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而诗篇的作者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讲到顺利的事情，让我们也联想到约书亚记一章八节所说的，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朋友，当我们想要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的道路都能够顺利通达的话，那么圣经这一段话就可以帮助我们，要常常思想神的话，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守圣经所写的一切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工作、读书一切的事情进行就能够顺利通达了。科学家牛顿这样的说，我们应该把神的话圣经看作为至高无上的哲学。据我所研究的结果，圣经记载信而有证，实非世俗历史所能比较。圣经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圣经是一本宝贵的书，是一本智慧的书。当人们打开研究的时候，会得到神话语的智慧，对我们的家庭、个人的生活、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都有良好的帮助。圣经是一本智慧的书。
信主以后，就不间断地去教会上成人主日学。我渐渐地知道，原来教会不但是我去跟其他弟兄姐妹敬拜神的地方，其实教会就是学校。我需要在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神的话，来认识神。我最近去学习了马太福音，得到的一些帮助，跟大家分享。我从马太福音第四章那边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里面，我学到神的旨意是要耶稣一步一步的去上十字架，而魔鬼却诱惑他用快速的方法、速成法、跳的方法，用别的方法来完成。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受苦，你可以很快的得到荣耀，你不用去上十字架，你能够用神迹让别人就接受你是这位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没有降服魔鬼的引诱，他等候神自己的方法，他依靠神，知道神要他得荣耀是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也需要学习等候神，我需要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跑在神的面前，而需要安静，更多的祷告，依靠主，等候他自己行事，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另外，我也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看见魔鬼以人的身份出现。有时候我们受了一些打击， 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好的朋友伤害我们，或者我们亲爱的家人伤害我们，而是他们可能当时软弱被魔鬼利用而做了伤害我们的事，让我们很伤心。在这上面我就看见，其实不是我们的朋友或家人或弟兄姐妹是我们的敌人，其实是后面那个魔鬼在耸动，在利用他的一句话或一个行为想要来伤害我，所以我就能够比较容易原谅那伤害我的人，知道我的仇敌是魔鬼，并不是这个人。我从那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在人前做了见证，坚定了在旁边那个哀鲁女儿生病的那个父亲的信心，也给我很大的看见与鼓励。因为很多的时候我把主给我的恩典隐藏起来，觉得那是我跟神个人的事，别人也许不会有兴趣，但是这个例子解除了我的错误，知道我自己的见证也许是100个人没有兴趣，但是如果能帮助一个人，那就能荣耀神，能够建立那个人。感谢主，我知道要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必须与神保持一种亲密的那种的爱的关系，要活在神的话里。谢谢主，我每天清晨起床就先来祷告，来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帮助我的孩子灵修。现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他们灵修，等到他们大了，也许就不太愿意跟我一起，所以我感谢主，在孩子小的时候抓住了那样子的机会。我知道人不能以参加聚会代替与主单独交通的时间，因为只有主自己才能够成为我每日生活的力量。我感谢神给我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老师能够教导我，我一年一年的上成人主日学的课，让我更多的认识神。我知道我认要认识神，我必须要认识他的话。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箴言14章：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多，乃凭牛力。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亵慢人寻智慧，却寻不着，聪明人易得知识。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正直人互相喜悦。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 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恶人俯伏在义人门口，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帝王荣耀在乎名多，君王衰败在乎名少。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欺压贫寒的是入墨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义人临死有所投靠。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宜修的仆人遭其震怒。
新丑小鸭，小朋友都知道丑小鸭的故事。今天这是个新版的丑小鸭，这只丑小鸭认识上帝，希望你会喜欢这个故事。池塘旁边有一只鸭妈妈正在孵蛋，不久蛋壳接二连三的裂开，一只只黄色的小鸭们破壳而出，毛茸茸的小黄鸭嘎嘎嘎地叫着。鸭妈妈好开心啊！耶，窝里怎么还剩下一颗蛋呢？鸭妈妈继续耐心的孵蛋，虽然这颗蛋好像比较特别，跟别的蛋也长得不太一样，但是它仍然坚持下去。终于，蛋壳破了，小鸭子露出头来。
哎呀，这个小鸭子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呢？鸭妈妈心里才这样想着，池塘旁边其他的鸭子却七嘴八舌地嚷着：啊，好难看的小鸭哦，它不是你的孩子吧？你把它赶走吧。老鸭子也说：嘿，看看它会不会游泳，就知道是不是你的孩子。于是鸭妈妈带着小鸭们下水，那只难看的小鸭游得很好，鸭妈妈松了一口气，但是大家却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做丑小鸭。面对大家的嘲笑，丑小鸭觉得好孤单，没有鸭子喜欢它，也没有鸭子想要跟它在一起玩，大家都把它当作取笑的对象，甚至欺负它。哇，你看它长得多么奇怪啊，真丑呢，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丑小鸭。丑小鸭流着眼泪痛苦地祷告：上帝啊，我为什么长得这么难看？为什么没有人爱我？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呢？上帝啊，你是我的造物主，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为什么把我造得跟别人不一样呢？上帝对他说：你是我手中的杰作，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认识你。我爱你，你并不孤单，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与你同在。你的父母家人离弃你，我却收留你，你是我的宝贝。于是丑小鸭擦干了眼泪，他相信他是上帝手中的杰作，别人不能明白上帝的计划，所以才会欺负他。他从自哀自怜中走了出来，他接纳自己的不同，用感恩的心迎接每天的日子。有一天，鸭奶奶来探望他们了。哇，我的乖宝贝，看看奶奶给你们什么好吃的，快来吃哦，新鲜可口的小泥鳅哦。小鸭子们一拥而上，丑小鸭在一旁安静地站着，只看见小鸭们抢着吃，鸭奶奶也故意装作没看见它。丑小鸭转身向上帝祷告：上帝啊，他们都有奶奶的疼爱，求你怜悯我，不要让我嫉妒他们。上帝温柔地对他说：所有的人忘记你，我却永远不忘记你，我是保护你的，保护你的永不打盹，也永不睡觉。丑小鸭一睁开眼睛，一只小泥鳅从池塘里跳出来，正在它的脚前。丑小鸭抬头说：谢谢你，亲爱的上帝。后来上帝对他说：你要离开这里，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正如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丑小鸭离开了他所熟悉的池塘，展开了他的流浪之路。他中途遇到许多的危险和困难，上帝都信实地保护他，拯救他，为他预备食物。在寒冬来临的时候，上帝为丑小鸭预备一个温暖的小窝，做他的避难所。春天来了，当丑小鸭醒过来，看见发嫩绿的草地与枝叶，他忍不住赞叹上帝的伟大和保护。他伸伸懒腰，展开翅膀，咦，他发现自己可以飞翔了耶。他兴奋地大声欢呼：哇，我会飞了，我会飞了。他飞呀飞呀，当他飞到一个小湖旁栖息喝水的时候，他发现水中的影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咦，这不是一只天鹅吗？有几只天鹅游进他，亲切地和他打招呼，岸上的小朋友也指着他说：看哪，好漂亮的天鹅啊。他想起上帝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你是我手中的杰作，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你，认识你，我爱你，你并不孤单，也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与你同在。你的父母家人离弃你，我却收留你，你是我的宝贝。丑小鸭再次流下了眼泪，这次是感恩的眼泪。他轻声地说：谢谢你，上帝， 我真的了解，我是你手中的杰作，我是你的宝贝。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手中的杰作，是上帝的宝贝。当你的朋友拒绝你、取笑你、轻看你、羞辱你，不要怕，也不要难过。你是上帝所钟爱的宝贝，他永远爱你，你是他手中的杰作哦。在别人的眼中，也许你是一只丑小鸭，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一只美丽的天鹅。诗篇139篇当中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当中，你已经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小朋友，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一个会犯错的罪人，变成一个有上帝荣耀的圣徒。只要倚靠上帝，相信主耶稣，我们就可以从丑小鸭变成天鹅，拥有美丽的生命哦。愿上帝祝福你。
家庭，家庭的依靠。请问，您是自给自足吗？很少有人完全自给自足。我们一天到晚都依靠别人。哎，怎么样依靠别人呢？你要问我。种菜、养猪、做衣服、教书、制造交通工具等。所以为什么有人认为请别人来帮他什么忙，表示他不能自给自足？我们每一个人生病的时候，都会到医院给大夫看病。当一个人求学，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和不足。同样的逻辑，我们内心深处意识到我们的灵性不足的时候，求那位创造人类的上帝来帮助我们，只表示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力量和拯救。我们不应该以此为耻。但愿我们都能够依靠神过日子。愿神祝福你。
大家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如何用神伟大牺牲的爱来爱去包容接纳我们的家人。我的儿子 Sean 去了大学，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的团契，在那里灵命得到很大的成长。我也因此非常感谢神在他生命的造就。今年暑假，我们 Sean 很愿意的留在他的大学里帮助新生注册。他的大学很大，每年都招收20000以上的新生，所以每个礼拜都有上千的孩子来注册。Sean 就在那里代表他的基督徒的团契，带领这些孩子们，让他们熟悉学校的环境，也邀请他们来参加他们团契的活动与敬拜，让他们更加的认识这位伟大的真神。 在那里坐了一个月过后，我发现 Sean 的爱心跟属灵都成长得很快，因为他愿意的付出使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主。这一个月义务过后， Sean 又跟他们的团契一起开车去芝加哥参加基督徒的夏令营。夏令营一个礼拜，在这里 Sean 受到了更大的造就，他就经历了很高的属灵顶峰的经历。他回来之后满脸的荣光、喜乐、爱心，我看了都非常的感动。可是他在家里逗留了几天过后，他就有一天告诉妈妈说，妈，我心里非常的沉重，我觉得我们家人怎么如此的不和谐，因为我们家里有一对祖父祖母是80多岁，然后有很多病痛缠身，然后还有一个工作非常压力很大的爸爸，爸爸刚刚接了一个电脑security 的工作，责任非常重大，所以爸爸回来压力都没办法疏解，而弟弟也正在寻找该去的大学，每个人都有他的负担与压力，言语上也没有选择很好的话来交流，所以 Sean 心里很难过。我就告诉儿子说，神啊，我们世人就是罪人，神已经把你在山顶上造就了这么好，把他的话与爱都加添在你心中，神啊，你就把你学到的爱、学到的话语传给你的家人吧，你就成为我们家里的光、家里的盐、家里的爱吧。Sean 听了非常的被激励，他真的就花了很多时间跟他的弟弟晚上长谈了一夜，弟弟也很感谢哥哥的带领。我知道我们做妈妈的看到兄弟如此的相爱，神如此的看顾我们家，我真的感动得掉眼泪。父神，我们教养子女就是盼望他有一天能够成为神的仆人，忠心的仆人，造就家人，造就这个社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充满神的爱。而且我也告诉 Sean， 我们家人因为日夜的相处，24小时的相处，靠得太近，我们讲话都没有特别的去修饰，所以容易伤到彼此的感觉。我们在家里就是赤裸裸的相对，讲话也没有特别的装饰，所以容易伤到彼此的感觉。可是在家里应该也是表扬我们最深的爱的地方，所以我告诉Sean，我们要用神的爱，一种牺牲包容的爱来对家人，这个爱是在我们人中是找不到的，这份牺牲的爱是唯有从神那里去支取才能够拿到的。所以你要从神那里接受这份牺牲伟大的爱，才能够包容你的家人，才能够容易的宽恕弟弟、爸爸或者是爷爷公公对你所讲不客气的话，因为这些都不是他们有时候愿意所讲的。所以 Sean 也因为这几个月来的造就、圣灵的带领，他也很愿意再回到神的爱中，更加深的造就自己的灵命，更加的爱弟弟。我家里也很多琐碎的事，Sean 也都很愿意的付出帮忙。我看到 Sean 的爱心，对我、对他的弟弟、爸爸， 甚至他的祖父祖母的爱，我真的觉得唯有神才能够造就这样的好孩子。我也是个无能的妈妈，我知道我也是一个很有限的妈妈，唯有神大能的爱临到他心中，才能够塑造出这么美好的孩子。我感谢主，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教孩子如何去领受神这份大爱，然后把神的爱传到家人、社会当中。因为一个人的灵命成长，并不在于上过多少个查经班，或者读明白了多少的圣经，而是在于如何的更深的、更牺牲的去爱身边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最难爱的家人，因为这是神赐福给我们的，是神的祝福。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您这一生当中有谁给您的影响是既深又好呢？我们来听听小镇怎么说的。
你看以前我们山东来的那个王妈妈，我不但怀念王妈妈的那个包子，我还最怀念王妈妈每次都讲的一句话，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就是铁萨摩尼加这个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透过基督耶稣给你们的旨意。王妈妈每次都讲这一段，为什么？她把它背起来，而且你想想看，这个真是金句啊！你要那个常常喜乐，你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不管碰到好事情，当然感谢神；碰到不好事，我们也感谢神，因为没让我们到更坏的情况。所以你有这个心情，你的生活就会很平静。你真的就说，你真的把这金句记在脑子里面，不要说我只听人家讲，我要记住，因为记住之后变成我自己的话。
听众朋友，请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王妈妈，用神的话语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Free from the burden of sin.
There's power in the blood.
So much power
in the blood.
Would you over evil a victory when there is
wonderful power in the blood?
There is power,
power,
power, and it's
wonder working power
in the blood.
In the blood. Blood of the Lamb.
Would you be free from your passion and pride?
There's power in the blood.
So much
power in the blood.
Why don't you let Jesus cleanse you in Calvary's tide? There is
wonderful power in the blood.
There is power.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